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来一起学习第31课行为啊，它是信仰与仁义的完成。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信仰重要还是行为重要？许多人会说当然是信仰重要啦，啊，只要我心里相信就够了。但是今天我们将学习一个令你可能会震撼的真理，在行为中体现之前，人是没有信仰也没有仁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没有行为的信仰根本不存在。没有行为的仁义啊，仁义就是爱邻舍的那个爱，那就只是空谈了。行为不是信仰的附加品，而是信仰的完成啊。今天我们的课程将分为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行为是信仰和仁义的完成。第二个单元，爱、生命、行为的整体。第三个单元，爱主和爱邻舍的分别。第四个单元，爱是和谐的根基。第五个单元，自我之爱与相互之爱的对比。这是一堂非常重要的课程，它将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信仰行为以及爱的这个理解，它能帮助你看清自己真实的状态，引导你走向我们天上的幸福啊！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请你准备好你的心思意念，打开你的思维，让主的真理能够光照你。好，我们先讲第一个单元，行为是信仰和仁义的完成。这个单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说在行为中体现之前，人无信仰也没有仁义呢？因为行为啊，它不只是简单的动作。好，我们来一点点来探讨。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人生命中的一切实际上都体现在行为中，因为这些行为啊，往往只是被视为简单的动作。这些动作如果表现在人的身体上呢，我们称之为行动啊，通过嘴巴、舌头和喉咙啊产生的动作，你这称为言语啊。然而他们不仅展现了人的仁义和信仰，而且还完成并完善他们。这是因为在行为中体现之前啊，一个人其实是没有信仰也没有仁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到啊，许多人是误解的啊，他误解了行为的本质。大多数人认为行为就是动作了啊，你身体的动作，行动了，嘴巴、舌头、喉咙说的话了啊，言语了啊，其实这些只是外在的表面的东西。真相是什么？行为远不只是简单的动作啊。行为有三重作用，第一个是它是个展现，行为展现了人的仁义和信仰，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你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二个，完成，行为完成了仁义和信仰，使他们从潜能变为现实，从种子变为果实。第三，完善，行为完善了仁义和信仰，使他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从不成熟变为成熟。好，这句话是蛮震撼的。在行为中体现之前，一个人既没有信仰也没有仁义，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对比啊来说明。我们想象一下，没有行为的信仰，它就像一颗苹果的种子，它包含了整棵树的潜能， 但如果你不把它种下来，不让它生长，不让它开花结果，那这个潜能就永远只是潜能，不是现实。同样，没有行为的信仰，只是头脑中的想法，只是未完成的种子，它不存在，它是一个虚假的。相反，通过行为体现的信仰，它就像种子被种下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果实包含了种子的一切，果实是树的完成和完善。同样，通过行为体现的信仰，从潜能就变为现实了，从种子变为果实了，它是真实的，哎，它是完成了的。这就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比喻。行为包含了一个人所有的信仰和仁义，因为行为是从他的意愿和思维中来的活动并且所有这些你都会表现或者是流露在行为当中。正如所有原因中的一切都在结果之中，就像种子和树木的一切你都在体现在果实当中，因为行为就是他们的完成呢。听到了吧？这里就讲了有三个比喻。第一，原因和效果或者原因与结果，就是所有原因中的一切你都会在效果中，就像你扔一块石头石头的重量、速度方向都在它落地的这个效果当中。第二，它就像种子与果实，种子和树木中的一切你都是在果实当中，果实就包含了种子的基因、树木的营养、阳光雨露的滋养。第三，它就像意愿、思维与行为，所有你的意愿和思维其实都在行为中，行为是意愿和思维的完整表达所以现在我想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有哪些未结果实的信仰？那些只停留在头脑中没有付诸行动的信仰呢？第二，你的言语就是行为中的一种了，你的言语是如何展现、完成、完善你的信仰？第三，如果有人对你说，我心里相信就够了，不需要行为，你现在是如何回应？请你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深入理解行为。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法则我们学习一个属灵法则叫同步性原理。行为在自身中包含了心智的一切，这也是因为所有按顺序从最高到最低，从最初到最终逐步发展的事物，在最低或者最终端当中形成了一种同步性，所有更高或者更早的这个事物都会在最低或者在最终端的事物中共存。行为就是人的最终端，依照连续的这个次序它从它的内在中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所意愿和所思考的一切其实都共存于行为当中，所爱的、所信仰的一切也都共存于行为中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有点深奥。什么叫同步性？这就好像一条河流连续的这种次序是什么呢河流的源头在山顶，这是最高的，溪流在山谷，是中间的，那的河口呢在大海，这是最低的，那水从高流到 第一，按照次序流动，这个叫做连续的次序。那什么叫同步性呢？同步性就是说，河口的这个水，你就包含了源头的一切。啊，你源头的这个矿物质也在这个河口中，源头的温度啊、特性也在河口中，啊，源头的一切都在河口当中。啊，你看到了这个河口，你就知道了源头的一切。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爱是最高的啊，思维在中间，那你的行为呢？哎，在最低了。那你的行为就包含了爱的一切。你看一个人的行为，你就知道他的爱。也就是说，你所爱的一切，你所信仰的一切，你所意愿的一切，你所思考的一切，所有这些其实都在你的行为中。我给你两个实际的案例，我们来理解一下。首先，例子一，我们用捐款作为一个案例。表面上看，只是把钱放在捐款箱里，但这个简单的行为包含了什么？它包含了你的爱，啊，你爱自己啊，还是爱邻舍？它也包含了你的信仰，啊，你是信神会祝福、施舍吗？它包含了你的意愿，啊，你愿意帮助穷人吗？它也包含了你的思维，啊，你思考过贫困的原因吗？它包含了你的动机。啊，你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还是真心帮助啊？所有这些其实都在你这个简单的捐款的行为中。我们再讲第二个例子，啊，表面上看只是说几句话啊，但是这个言语的这么一个行为包含什么？它包含了你的爱。你爱这个人呢，还是轻视他？它也包含了你的信仰，啊，你是相信真理还是谎言？它也包含你的意愿，啊，你想帮助他还是伤害他？它也包含了你的思考，哎，你思考过他的感受吗？它也包含了你的态度，你是尊重他还是藐视他？所以这些都在你的言语当中。好，现在我们听好这个重要的真理哈，你无法隐藏你的内在哦，因为你的行为包含了你的一切。你以为只是一个小行为，但这个行为包含了你的全部。你以为可以伪装，但你的本质会在行为中显露。好，现在我就想问你，回想你今天的一个行为啊，或者一句话，它包含了你哪些内在的东西？如果有人观察你的行为，他能看得出你的，你所爱的什么吗？你所信仰的吗？你的行为与你的内在一致吗？哎，请你认真思考。好，我们接着再往下学习。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更加奇妙的真理。啊，就是这一点哈，在人的眼中不显而易见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为的表现，但是在天使的感知中很明显。就是当人呐，如果你投身于去爱邻舍或者仁义的行为当中时，他们的情感哈，他们相应的思维啊，会形成一种就像气场一样的东西，就像好像一个轻柔的水面。有时候是明亮的，有时候是暗淡的，这个像云朵啊，或明或暗的云朵一样，就围绕在这些人的周围。这种气场其实是包含了他们心智的所有的东西。天使可以通过这个气场判断一个人你各个方面的性质是怎样。你听到了吧？就是天使可以看到我们行为所形成的这种气场，或者叫一个氛围啊。人的眼睛跟天使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啊，人眼睛感知到的只是外在的这个动作啊、行为、身体的是吧，还有语言的声音呢，我们看不到更深的东西。但是天使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行为会构成一个属灵的或者叫灵性的气场 啊，你这个情感和思维的这种云朵就好像绕着你一样啊，你心里所想所愿意或所思考的一切，你是在天使看来是一个很现实的，一目了然的啊。他说这种就像轻柔的水面啊，这就是平静和谐的情感了啊。明亮的云朵啊，是相对纯净，相对是比较良善的这种思维了。那阴暗的云呢，那就是可能跟邪恶污秽的这种思维啊。诶，他说你还会有波动的感觉，就是你情感会起伏啊。所以你这种所思所想的东西，所意愿的东西，居然是可以表现在外。但是这个表现在外的不是物质的，哎，也就是情感思维，天使是可以看得到的。哦，我帮你想象一下哈，我们想象你现在在一个房间里面，在物质层面你看到人的身体，人的动作，人的表情，对吧？但是在灵性层面，如果你也有天使一样的这个视觉啊，你就会看到每个人周围有不同颜色的光环啊，可能善良的人周围是温暖明亮的光，邪恶的人是阴冷冰阴暗的这种冰冷的啊，可能虚伪的人啊，那种伪君子啊，周围是混乱的这种颜色啊，真诚的这种真诚的人可能是和谐的光芒。这不是比喻了哦，这是真实的属灵现实，只不过是说我们人现在看不到啊，但是天使看得到。或者说我们将来如果脱离这个物质世界，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你也可以看得到啊。这是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由他的爱所定义的，他的行为就让他的这种爱变得更加具体而已啊，把它表现出来。当这种爱如果活跃的时候，它就好像一圈光环散发出来一样。听到了吗？啊，这个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他的爱所定义的，不是由你的知识，也不是由你的地位，由你的财富来定位的，而是由你的爱来定位的。行为就让这种爱怎么样？哎，活起来了。而活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有光芒散发出来一样啊。而是天使可以看得到这种光芒啊，这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真理，对吧？啊，这个也是让人我们可以得安慰的，要知道爱才是构成你是怎么样的人，而且你这样人天使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好，让我们看一看哈，不同的爱，它这种我们叫气场也好，光环也好，对吧？爱主的人可能是明亮的光，温暖的这种金色的，对吧？天使看了就知道这是属天人。如果是爱灵舍的人呢，也明亮的，也是有明亮的，但是柔和的白光，诶，这是属灵人。那些爱自我的人呢，那就是阴暗的，像雾一样的冰冷的这种灰色啊，这是属地狱的，对吧？啊，或者叫属这个像撒旦一样的，对吧？那啊，这个爱自我的不叫撒旦，像魔鬼一样的，对吧？那爱世界啊，这种那贪兵图利的这种，它的可能这种是混乱的色彩，不稳定的这种波动啊，也是暗淡的颜色哦，这是属世界的啊，这个叫像撒旦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哈，如果现在来看你怎么办啊，假设来看你，他会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场啊，你的行为散发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环，你愿意让天使看到你真实的内在吗？啊，请你诚实的面对这些问题，因为在来生，也就是你死了以后，一切都不会看，都会被看到。那即便是不到来生，就是现在，其实天使也是看到的。啊，因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总以为好像除了物质，啊，就是物质，啊，其实灵性的存在是跟我们共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单元。我们学习了什么叫同步性原理啊？这个同步性的意思就是人的所有的意愿的思考的一切都同步共存于你的行为当中，也就是你的行为当中是包含你所意愿的和思考的东西。那你所爱的和所信仰的一切也都共存于你的行为当中，这就意味着什么？你的行为就是你了， 对吧？因为你的爱的、你信仰的都能体现出来，不是你的一部分啊，不是你的外表啊，而是你的全部。你的行为包含你所爱的一切，你所信仰的一切，你所意愿的一切啊，啊，你所思维的一切，那你的心，你的什么呀？你的行为其实就把你的一切怎么样？哎，都给体现出来了。你的行为就是完整的你啊。好，我们再看啊，所以我们有需要有两个啊，给大家两个严肃的警告啊。第一，你是无法隐藏的，你以为只是一个小行为，但这个行为包含了你的一切，天使通过这个行为来看透你，你的真实本质被完全的揭示。第二，你是无法伪装的，你可以伪装外表，但是你无法伪装这种气场啊，你的爱会散发出来，你的本质会被看见。我再问大家啊，最后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你的每个行为都包含你的一切，你会更谨慎吗？第二，你的行为真实的反映了你的爱和信仰吗？第三，你愿意让你的行为被完全看透吗？啊，请你认真思考。好了，我们第一单元就学到这里。啊，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段的核心要点。首先，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动作，而是完成了信仰和仁义，或者说是仁义和信仰的一个完成。第二，行为包含了心智的一切，也就是包含了所思所想所愿意所爱的一切。根据同步性的原理啊，这个你所有的心智的一切都共存，同步共存于你的行为中。第三，天使可以透过你的行为所散发的气场看透你的本质。第四，你的行为就是你完整的你。好，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即将进入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的啊主题是爱、生命、行为的整体。第二个单元的核心问题是爱、生命、行为如何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之前讨论了信仰和行为，对吧？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人身上，你的爱啊、生命啊、行为啊，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管你是在谈论爱啊、谈生命啊、行为啊，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一个人生命就是他的爱，这不仅是灵性的生命呢，也包括肉身的生命哦。爱等于生命，生命等于行为，这不是三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就好像水有冰啊，有流动的水啊，也有蒸汽啊，冰是固态，我们会说代表行为，可见的、具体的、可以触摸、可以衡量的；水是液态的啊，可能代表的生命，流动的、活跃的、可以感受、可以体验的；蒸汽嘛，就是气态的。哎，代表着爱，看不见的、内在的，可以感知，可以影响，但是本质上都是 HRO 啊，啊，同样爱呀、生命的行为，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啊，其实是不可以分割的。首先啊，爱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他的爱，啊，你的爱就定义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你爱的展现。所以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其次，你生命也是行为啊。人所爱的，你就会意愿并且以身体来实行它啊。因此爱和行为是一体的，你的生命就通过行为来表达，你的爱通过行为来实现。没有行为，你爱呀、生命啊，这就是空谈。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爱妻子，爱啊，首先爱是你内心深爱妻子啊，你生命啊，或者讲你的生活，对吧？你是以妻子为中心，你的行为呢？哎，是关心、照顾、陪伴妻子。这三个是怎么样？是一个整体。如果说你爱你的妻子，但生活中你不关心她，行为上不照顾她，那么你的爱、生命、行为就不是整体，爱就是假的。我们再说爱主，对吧？爱是内心深爱主啊，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那你就是怎么样，以主为中心啊。行为呢， 哎，是遵守诫命了，要服务灵舍。这三个是怎么样？整体的。如果你说我爱主，那生活中又不去思考主，那行为中又不遵守诫命，啊，那么你的爱、你的生命、你的行为就不是一个整体，你的爱也是虚假的。我就问你，你的爱、你的生命、你的行为是一个整体吗？你也没有口头的爱，但没有行为的爱啊，你的生命是真实反映你的爱吗？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行为是如何决定信仰的真伪。一个人的生命呢、爱呀、或者行为的状态，决定了他的情感和思维，进而会影响他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邪恶的，那就意味着他没有真实的信仰，是伪谬的信仰。因为恶跟伪啊是相互连接的。相反，如果行为是良善的，那么他就有真实的信仰。因为善和真是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的，不是信仰决定行为，虽然有这个方面，而是行为揭示真实的信仰，行为决定了信仰的真伪。啊，为什么恶跟伪是相互连接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邪恶的行为是怎么来的？是来自于邪恶的爱，邪恶的爱就需要伪谬的信仰来支持，因此就产生伪谬的信仰。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偷盗的人，他的行为是偷盗，那他的爱就是爱自己的利益胜过他人。他需要的信仰就是怎么样？必须要相信偷盗没关系啊，我需要比别人更重要。那结果这种信仰就是伪谬的信仰。我们再说，为什么善和真，或者良善跟真理是相互结合的？我们也来解释这个过程。因为良善的行为是来自良善的爱，良善的爱与真理是和谐的，因此产生真的信仰。我们也举个例子，一个帮助穷人的人，他的行为是帮助穷人了，那么他的爱呢？那就是爱邻舍，对邻舍的爱。他的信仰就是相信帮助他人是对的啊，主爱所有人啊，这就是真的信仰。所以这里也有一个严重重要的警告了哈，你无法通过改变信仰来改变行为的。我再说一遍，你无法通过改变信仰来改变行为。正确的顺序是改变你的爱，你的生活会改变，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信仰就会变得真实。错误的顺序是什么？你尝试改变信仰，那只是头脑的改变，你的爱、你的生命没改变，行为也不会真正改变，信仰还是一个虚伪的信仰。所以现在我问你，你的行为是揭示了什么样的信仰？有没有头脑的信仰但行为上是不信的？你需要改变爱还是只是改变想法？好，我们接着再看一个严肃的警告哈，如果一个人表面上的行为看似是善良的，但内心实际上是充满邪恶的，那么他拥有的其实就是伪谬的信仰。虽然可能口头上说出真理啊，但这些真理已经被内心的邪恶所玷污了。他们的行为就像圣经所说的，外表像洗净的杯盘，内里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5到28节中所说的话。啊，这是很生动的比喻，对吧？你看，第一个比喻，洗净的杯盘，外面是干干净净、闪闪发光，里面是充满勒索和怎么样放荡。啊，如果现代的例子是什么例子？外表是慈善家，捐了很多钱，但里面是通过剥削工人赚钱，捐款是为了民生。第二个比喻，粉饰的坟墓，外表粉刷的很漂亮，装饰的很美，那里面是装着死人的骨头啊和污秽。现代例子怎么说？哎，外表你是教会虔诚的一个会员，每周参加礼拜，那那里就充满了骄傲、嫉妒和恨。内外不一致，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啊， 我告诉你四个原因。第一，欺骗自己。你以为自己是好人，但里面是恶的。你活在自欺欺人中。啊，活在首先是自欺中。第二个是欺骗他人。别人以为你是好人，但你是在利用他们，你在伤害他们。第三，玷污真理。你口头上说真理，但你的内心是邪恶的，真理被你的邪恶玷污了。第四，伪谬的信仰。你以为自己有信仰，但你的信仰什么呀？是假的啊！你在走向地狱啊！这就是太有问题了啊！太有问题了。我们也可以自己给自己来自我检验呢、啊。我们诚实的问自己啊，我所做的好行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看见，为了得了赞美，还是为了心里舒服，还是为了真心帮助人？我里面内心的跟外表表现出来是一致吗？是外表也善良，内心也善良吗？还是外表善良，内心有恶呢？还是外表和内心都是恶？还是说我自己不确定？啊，我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呀？啊，我知道自己内心，还是不敢看自己内心？还是以为自己很好？还是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啊，为什么内外一致要如此重要，表里如一这么重要啊？这里也有四个原因。第一，这是真信仰的标志。内外一致就意味着你的爱、你的生命、你的行为是统一的啊，意味着真实的信仰，这意味着你走向天堂。第二，这也是主所要求的。主不看外表，主看内心。主知道你的真实动机，主知道你的内在状态，你无法欺骗主。第三，这个是天使的状态，天使是没办法伪装的，他的内外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反映内心，他们是透明的。第四，这也是来生的现实。在来生呢，外在的伪装会剥去啊，内在的真实会被显露啊，你会成为你真实的样子。那我们怎么才达到内外的一致啊？啊，不是通过伪装外表哦，而是通过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你认识自己内心，啊，诚实的看待自己，承认自己的恶，你不要自欺。第二，悔改内心的恶，我们求主祷告，求主来帮助。第三步呢，哎，从主那里接受全新的这种爱，接受主的爱，让主的爱充满你，从内到外更新。第四步，让新的这种爱要流到行为当中去，自然的去行善，而不是勉强的，是发自内心的。你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你愿意让主看到你的内心吗？你愿意让主改变你的内心吗？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个单元，核心的要点。第一，爱、生命、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行为决定信仰的真伪。第三，内外不一致，那就好比粉饰的坟墓。第四，内外一致是真信仰的标志。好，我们这一个单元就讲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将会进入第三个单元。啊，第三个单元是有，啊，这个内它的主题哈，是什么是爱主，什么是爱邻舍，爱主和爱邻舍的分别。他们有什么分别，然后又是怎么相互关联的。我们说对那些在主里面有信仰的哈，对这些啊，就是有信仰的人来说，神就是爱，对吧？但是爱有两种啊，一种我们称之为仁啊，我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文字汉字，仁就是仁爱的这个仁。另外一种就是义，也就是仁义啊，你可以简称成义，就一仁一义啊，这是我们中国常用的两个词啊，一仁一义。那这两种爱，这是两种爱啊，神就是仁和义的本身。仁爱呢，或者仁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对主的爱；义呢，我们就理解成对邻舍的爱，爱邻舍的爱，或者说仁义啊，都可以。那主的爱啊，绝不可以从对邻舍的爱中分离啊，因为主的爱是对全人类的啊，他愿意永远拯救人啊， 并完全将他们联合到自己身上，啊，以使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灭亡。所以，这种我们讲神就其实就等于爱，对吧？两种爱啊，一种是仁，一种是义。仁或者仁爱就是对主的爱，对象是主；义呢，或者叫仁义，就是对邻舍的爱，对象是邻舍。为什么神是仁又是义呢？那因为神就是爱本身呐、啊。爱有两种，两个方向，对吧？一个叫向上的，就是我们向上的，就是我们说亲亲为人嘛，就是对上的，他就好像我们的啊，是我们的父一样，是我们的母，对吧？就孝敬父母这个诫命也是这么来的，其实是对主的、对神的这种爱，向上的对神的爱，我们称之为仁啊，或者叫仁爱的这个仁啊。向外的啊，就是我们对其他人啊，这个我们叫义啊。也后面我们也会学到这第二种爱邻舍的这种爱，我们叫义或者仁义，其实是按照义理来按部就班的去做的啊。这也就为什么第二块石板就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就是你要按规定去做。好，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结构哈，主是至高的，最上面的，那仁或者仁爱就是对主的爱，是向上的，指向主啊。那对义呢，或者仁义呢，就是对邻舍的啊，对邻舍的，好像一个层次。好，爱主和爱邻舍是，其实虽然是好像感觉是两种啊，但是其实也是不可分离的。好，我们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哈，想象一下太阳与光，太阳就代表主，我们和阳光就可以代表，哎，主从散发出来这种温暖的这种爱，对吧？哎，然后也照亮的万物啊，就好像是邻舍，对吧？如果你说，哎，我爱这个太阳，就爱主了，但是你拒绝将阳光照在这个别人身上，这不可能的，因为太阳的本质就是发光发热，那所以温暖的阳光就照耀万物，你不能说只要太阳而拒绝阳光啊。主的本质就是爱，主的爱本来就是流向所有人，所以你不能说只爱主不爱邻舍，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有的错误是说我只爱主我不需要爱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的爱就包含了所有人的爱，对吧？对所有人，如果你不爱人，就是你就没有对主的爱啊。然后有一个人这么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我爱人就够了，我不需要爱主啊，这也是不完全的，因为爱邻舍的力量、爱人的力量是来自主的，那没有主的爱，你的爱也是有限的，爱主是更高的层次。所以我想问你啊，你能分得开爱主和爱邻舍吗？如果说你是爱主你不爱邻舍，你的爱是真实的吗？啊，主的爱又是如何通过你流向邻舍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啊，不可分割的。因此啊，那些有啊爱主和对主之爱的人啊，他拥有从主来的这个爱啊，因此他不可能不爱他的邻舍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注意哈，就是我们有爱邻舍、对邻舍的爱这样的人啊，他并不因为他爱邻舍了，他就拥有对主的爱。哪些人呢？比如说他有些人他不知道主啊，对主一无所知的那些善良的外邦人，那主怎么跟他们同在呢？他就在这种爱中，就是我们讲仁义义哈，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嘛，那种仁义中与那些人同在。此外啊，还有教会里的一些其他人，因为主的对主的爱属于更高层次的啊，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单向的必然性，就是爱主必然导致爱邻舍啊。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拥有对主的爱就是拥有主的爱了，就是你爱主了，你从他的接受他的爱，那主的爱是爱人全人类的，所以不可能不爱邻舍的。但是爱邻舍不一定他就爱主，这有意思了啊！就是你拥有对邻舍的爱，可能你不那么真正认识主啊。比如说善良的外邦人，或者说教会中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主的认识没那么清晰啊，他还没到爱主的那个层次。所以主的诫命他说其次也相反啊，最大的诫命让其次也相反。为什么分成两个？ 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善良的外邦人？他可能没听过福音，但是他心地可能有，哎，这种良善，这种良善其实也是都是从主来的，啊，是他的选择，人自己本身是没有啊。比如他乐意帮助别人，他也对邻舍的爱，也就是我们讲的义啊，仁义的义，但是他不认识主啊，所以他谈不上他对主的爱，也就是我们讲仁，对吧？仁义的仁爱的这个仁，那主怎么对待他们？哎，主就在这种爱邻舍的这种爱，也就是仁义的当中呢，跟他同在，他不会抛弃他们啊，还也会跟这些人同在。主就通过他们这种对爱邻舍的这种爱来跟他们连接。啊，我们可以区分一下啊，四种情况，对吧？爱主又爱邻舍的，肯定是评价是最好的，完全的爱，对吧？比如真正的基督徒，哎，他是首先爱主，因为爱主他肯定也爱邻舍。还有情况二，爱主又不爱邻舍呢？哎，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矛盾的啊。那这个例子你可以说是这个虚假的信徒，对吧？还有一个情况三，他可能没有对主的爱，但是他爱邻舍，哎，这个评价就是好的了，但是不完全，对吧？比如说我们讲的，哎，善良的外邦人。还有四，情况四，又没有爱主，又没有爱邻舍，那就是最坏的，没有爱，那就是邪恶的人。为什么爱主必然爱邻舍？我们刚刚也说了，爱主就意味着你接受了主的爱，主的爱充满你，主的爱通过你流向邻舍，你就成为主爱的管道。那为什么爱邻舍不一定爱主啊？因为他可能没那么认识主，对吧？比如说外邦人，或者说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不是那么认识的啊，他对主的认识可能，哎，对这种位格啊分不清楚，最终主是谁，怎么是独一的真神，他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为什么对主的爱处于更高的层次呢？啊，我们可以排个位，对吧？最高的是爱主，直接与主连接的，接受主的爱，成为主的形象。第二是爱邻舍，这是较低的，啊，较低的，他是，但是主依然与他同在，啊。除了这些，我们讲善良的外邦人，还有教会内的其他人。什么叫其他人呢？也就是说，在即便在教会里面也有人，他有对邻舍的爱，但是没有真正对主的爱。哎，他遵守这些教会的规定，哎，不可杀人，他就不杀人，对吧？因为这是圣经讲的，哎，他就遵守这些诫命，履行这些义务。但是你说要谈上内心对主的爱主，他没到那个层次。哎，没有关系，这也是属于，哎，我们教会，就是只是说他层次相对低一点，对吧？你是哪种情况啊？你的爱主是真实的还是口头的？你的爱邻舍是发自主的爱还是自己的道德呢？啊，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做一个啊评估。第一，我爱主吗？啊，怎么叫我爱主？怎么评估啊？啊，我们可以看看这是检验的一个参考标准哈。首先，我渴望与主亲近吗？啊，我喜欢读主的话，我常常祷告与主交流。我愿意遵守主的诫命，我以主为生活的中心。如果大部分都是肯定的，你可能是真的爱主；如果大部分是否定的，你可能是口头爱主。第二，我爱邻舍吗？啊，检验的标准是，我关心他人的需要，我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为他人的幸福感到高兴，我不嫉妒不恨人，我愿意服务他人。如果大部分是肯定的啊，那你就有对邻舍的爱；如果大部分是否定的，你就缺乏对邻舍的爱。第三，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你爱主也爱邻舍，那就最好继续成长；如果你爱主但不爱邻舍，这就是矛盾的啊，你就检验一下你是否真的爱主。如果你爱邻舍但是不爱主，哎，那你就寻求更加认识主，提升这个更高的层次，对吧？如果说你既不爱主也不爱邻舍，这就紧急了啊！你就是在虚假的信仰，你赶紧悔改啊，要更新。好，因着这种爱主和爱邻舍的分别，我们来认识一下属天人和属灵人的分别。那些 拥有对组织爱的人，我们叫做属天人，而那些只是拥有对灵舍的爱啊，我们叫仁义，对吧，那叫属灵人。洪水前的上古教会就是属天的，他们就是都是爱主的，对主的爱。洪水以后的教会啊，我们叫属灵的，对灵舍的爱。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爱属天人爱主，属灵人爱灵舍啊。当然属天人也是爱灵舍的，只是说他主要的是什么呀，爱主，以爱，因为爱主而爱灵舍。但是属灵人呢，哎，他爱灵舍他不一定，他可能不是爱主啊。所以关于与主的关系啊，属天人是直接的亲密的，属灵人其实是间接的，通过啊这种义理，也就是他要的诫命啊，来去遵守。那认知方式也不一样的，属天人是直接领受，我们叫直觉领受，对吧，直接就领受了。那内在的这种感知，属灵人就不同了，他是通过学习理性啊一步步来接近的。那如果说在天上的位置，属灵人是最高层天的啊，或者是内层的，属灵人就是呢，哎，就下低一点，所以就不一样的，好吧，完全不同。所以为什么后来从远古教会、上古教会属天会堕落到属灵的层次呢？啊，就是因为人类的堕落，灵性的堕落，越来越远离主啊，内在的直接领受就越来越弱啊，后来需要外在的帮助，就是需要那些教义的帮助，就是我们之前解经的时候讲的啊，以诺啊、该隐这些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洪水之后啊，像这些诺亚他们就属于啊，通过外在的帮助，也就是信仰的教义来帮助他啊。但是主不会抛弃人类，他一定要救人类，尽管你堕落了，我还是要救你，只是说你是现在是从理智入手，从真理入手啊，我们叫新的教会，通过律法，通过教导啊，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啊，也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属天人，我们可以慢慢提升到渴望对主的爱，寻求与主的直接连接，让主的爱充满我们啊，成为主的样式。当然你也可以停留在属灵人的层次，遵守诫命啊，对灵舍的爱啊，对主的这种深入关系并不寻求，只是相对较低的层次啊。那如果怎么样从属灵人成长到属天人啊，我们可以这么去推断啊。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两种人的差别，就知道还有更高的差别，不要老是满足于现在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哎，对主的渴慕，不要满足于只是爱灵舍啊，那只是一种遵守，一种履行公用的义务。那你渴望与主亲密，直接认识主啊。第三步是寻求，通过祷告、读经、默想、敬拜，寻求主的面啊，从而接受他的爱啊，这样持续的成长，不断的亲近，哎，应该是可以朝向这个目标的啊。这就是第三个单元啊，我们总结一下啊，第三个单元第一个核心要点是爱主，对主的爱我们称之为仁爱啊，或者叫仁。那爱灵舍呢，哎，我们叫仁义的那个义啊，这是两种爱，神就是爱啊，但是分两种，这两种不是因为爱有变化，是因为人的接受不同，但是两个是不可分离的啊。第二个核心要点就是我们爱主必然是爱灵舍的，但是爱灵舍的他不一定爱主，就是爱灵舍的他稍微低一点，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爱主是处于更高层次。第三，属天人是怎么样，哎，爱主之人，属灵人是爱灵舍之人。所以上古教会就是属天的，后来古教会以及以后的就是属灵的了，也通过信仰，通过教义入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通过认识真理，通过教义啊，来被更新的。第四，哎，我们要盼望从属灵人能提高成为属天人啊，通过渴慕主、寻求主、接受主的爱。好，这是我们第三单元的内容。我们后面还有第四、第五单元啊，我们把这节课分为两个部分啊，两个音频，因为有点长，好吧，我们做一和二。那我们这个音频就到这里结束啊，我再找时间 录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好，我们下次再见。